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读书观影频道，我是您今晚的主持人未央，很高兴和大家再次坐在一起。新年过后，元宵节过后，再次聆听我们的节目。那有人说呢，阅读和观影是最简单的旅行方式，你无需行李，无需车票，便可以穿越时空，进入到不同的世界。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许就是一扇窗，让我们可以窥见不同的人生轨迹，也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映照出了自己的影子。书籍往往可以赋予我们思考的深度，而电影则给予我们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共鸣。一本好书可能让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更为深刻，而一部好电影则可能在短短数小时内就撼动我们的心灵。我喜欢让人沉浸的阅读，我也喜欢让人产生共鸣的观影，而我们在其中不仅仅是旁观者，你会发现更像是一个体验者，是思考者，甚至是提问者。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常常被短暂的娱乐所填充，被迅速的快感所吸引，但真正的成长与启迪往往来自于那些值得反复品味的故事。正如诗人博尔赫斯所说，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而电影则像是一场浓缩的人生，短暂却震撼，虚构却真实。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书页，去经历那些或波澜壮阔或细腻温柔的故事。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也许也会找到自己。今天给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它是一部宏伟而复杂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涉及阴谋、复仇、道德、正义、爱与救赎。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传奇式的冒险小说，它更是一场关于人性和命运的深刻哲思。那在正式进入分析之前呢，就让我们详细梳理一下这部小说的内容，从而让整个故事的脉络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故事开始于1815年，19岁的青年水手 Edmund Tantas 正处在他人生的巅峰。他是一位忠诚、正直、勤劳的青年，他的前途光明，不仅即将晋升为法老号商船的船长，还准备迎娶自己深爱的未婚妻 Mercedes。 然而在他的身边，他的好运却让三个人心生嫉妒与恐惧：汤格拉尔，法老号的会计，嫉妒 Edmund 的晋升，希望他彻底的消失，以夺取船长的位置；费尔南，米尔塞特斯的堂兄，深爱他却得不到他，痛恨着埃德蒙如此的幸运；威尔夫，这位检察官担心埃德蒙无意中持有的拿破仑密信会影响自己在波旁王朝的仕途。这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封匿名信，诬告 Edmund 是拿破仑的支持者，试图颠覆王朝。就在婚礼前夕， Edmund 被捕了。他本以为自己是清白的，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洗清冤屈，但事实远非如此。 当维尔夫检察官发现这封信确实涉及到拿破仑的一项秘密计划，而该计划与他的父亲，一个拿破仑支持者，有着密切关系之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前途，决定牺牲 Edmund， 将他送往伊夫堡监狱，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孤岛监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Edmund 的生活彻底崩塌，他从即将成为船长的光明未来跌入到了黑暗的牢狱，从幸福的未婚夫变成了囚徒，从社会的精英变成了一个即将被遗忘的人。在伊夫堡，可怜的 Edmund 被囚禁了整整14年。在最初的岁月里，他无助、痛苦，甚至一度想要自杀。但就在他几乎绝望之际，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法利亚神父，一位被误认为疯子的学者。法利亚神父不仅教会了 Edmund 语言、数学、哲学、历史、政治、军事、金融等学识，还帮助他彻底理清了自己被陷害的真相。在神父的指导下， Edmund 变得更加聪明、理性、冷静，并逐渐将自己的仇恨转化为复仇的动力。他不再是那个单纯的水手，而是一个满怀复仇计划的复仇者。此外，法利亚神父还告诉他，在意大利的蒙特克里斯托岛上隐藏着一笔惊人的宝藏。最终，法利亚神父病死， Edmund 则利用神父的尸体伪装自己成功越狱，游到海中，被一艘船救起，并最终获得了自由。获得自由后的 Edmund 立即前往蒙特克里斯托岛，找到了法利亚神父所说的宝藏。他利用这笔财富化身为基督山伯爵，一个身份神秘、富可敌国的贵族。他利用这层伪装进入到了巴黎的上流社会，并同时开始精心布置复仇计划。为了复仇，他不再是单纯的 Edmund Tantes， 而是多个不同的身份：基督山伯爵，一位神秘的伯爵，拥有着无尽的财富和影响力，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阿贝布松尼，一位神父，利用宗教身份接近目标人物；威尔摩尔船长，一个海盗身份用于操控经济交易；辛巴的水手则是一个匿名的身份，给予受害者帮助以维持正义。在整个复仇过程中，他精心策划了一切，让他的三个仇人经历了他们曾加注于他的痛苦，但方式各有不同。对汤格拉尔来说，他是一个被贪婪吞噬的人。唐泰斯给予他的复仇方式是利用基督山伯爵的身份，用他的经济手段让汤格拉尔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并最终破产，并被绑架，失去了一切。汤格拉尔的贪婪使他从银行家变成了阶下囚，而他的命运也体现了贪婪导致毁灭的道理。对于费尔南，基督山选择的复仇方式则是揭露费尔南的战争罪行，让他的家族蒙羞。最终，费尔南在妻子和儿子离开后开枪自杀了。费尔南的自卑与野心让他追求荣誉，但他所有的荣誉皆是建立在谎言之上，而一旦真相被揭露，他只能选择自我毁灭。 对于威尔福，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伪善者。汤泰斯选择的复仇方式是让威尔福的家人相继死去，最终使得威尔福精神崩溃。威尔福一直是以法律的名义行使着权力，但实际上他是一个虚伪的权力维护者。当他亲身经历法律的无情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彼时已经太迟了。艾德蒙的复仇计划最终成功了，但他却在复仇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一切似乎并没有真正让他获得满足。他以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复仇，但实际上他的行为也造成了无辜者的牵连，比如维尔福的孩子。而这些人似乎并不该遭受如此惨痛的结局。最终在见证了复仇带来的破坏后，艾德蒙选择了放下仇恨。他帮助了一些无辜的人，留下了部分财富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最终与海带公主一起远离城市，寻找真正的自由与平静。他对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类的智慧就在于两个词，等待和希望。这句话不仅是对他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也是对所有经历过痛苦、复仇、失去和成长的人最深刻的启示。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已经阅读过这一本小说，这本《基督山伯爵》，这一个酣畅淋漓的复仇故事，跌宕起伏，让人根本停不下来的情节。它就好像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大片，从阴谋、成长、复仇到最终的宽恕，每个部分都有足够的喜剧冲突，让人舍不得放下书。你会觉得它复仇情节让人痛快，故事精彩，充满喜剧性。艾德蒙的成长和回归像是一部最强复仇者爽文一样，非常的过瘾。反派的下场则让人解气，尤其是每个人都得到了最适合他们的惩罚。但是或许最终的结局会让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么复杂？为什么我在阅读完之后却始终感受不到艾德蒙真正的快乐呢？那是因为《基督山伯爵》之所以能够长久吸引读者，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部精彩的复仇小说，还因为它在复仇之外提出了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关于人性的探讨。在《基督山伯爵》中，唐格拉尔、费尔南、维尔夫曾各自站在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巅峰，然而他们最终的结局却无一例外地走向崩塌。有人因贪婪而被吞噬，有人因谎言而毁灭，有人则因权力的狂妄而跌落深渊。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邪恶的，但在一步步的选择中，他们自己亲手构建了自己的深渊，最终也被自己的选择所吞噬。我想说，如果说艾德蒙·唐泰斯的复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交响乐，那么他们的毁灭便是这部交响的必然终章。而这场复仇不仅仅是艾德蒙的胜利，更是人性内部的自我惩罚。我们往往以为命运的崩塌是突如其来的，是某个决定性的瞬间让人跌入深渊。然而真正的毁灭从来不是一场意外，而是由无数个微小的选择构成的，是一点点被侵蚀的道德，是一点点累积的侥幸，是在每一个抉择时都选择了错的那一边。他们的故事恰恰是一部关于人性堕落的预言。唐格拉尔一直是个精于计算的人，作为商船的会计，他习惯于衡量得失， 他知道如何隐藏自己的情绪，如何在利益面前保持冷静。他的世界里只有数字，只有盈亏，只有不断膨胀的财富，而人性、忠诚、善良在他的算计里都是无关紧要的变量。他最初的嫉妒并不是对 Adam 这个人的憎恨，而是对他所拥有的东西的渴望，年轻的身体和成功的未来，无可挑剔的职业前景，即将迎来的幸福婚姻。这一切让唐格拉尔意识到自己无法接受一个年纪比自己轻、经验比自己少的人，却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所有美好的东西。而当他发现通过一封匿名信就可以将这个让他不安的年轻人永远从自己的人生中抹去时，他便没有任何丝毫的犹豫。这封信成了唐格拉尔命运的第一个筹码，也成了他性格中的第一个败笔，因为他尝到了不劳而获的快感。在 Edmund 被关进伊夫堡后，唐格拉尔的人生迅速进入了上升期，他在经济投机中积累财富，在社会关系中步步为营，并最终成为了巴黎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之一。他曾经只是个普通的会计，而如今他却操控着整个法国的经济命脉。他相信金钱可以让他逃脱一切危险，他相信世界上最牢固的堡垒是银行的金库。但他忘了，金钱的力量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金钱本身。Edmund 的复仇并没有直接摧毁他，而是让他一点一点的自我毁灭。他操纵市场，肆意投机。当基督山伯爵利用他的贪婪，一步步让他陷入绝境时，他仍然觉得自己能够翻盘，仍然觉得金钱会是他的保护伞。直到一切都变成数字上的空洞，直到他的银行破产，他才意识到财富无法保护一个失去信用的人，金钱无法填补一个贪得无厌的深渊。他最终被基督山伯爵玩弄于股掌之间，破产、逃亡，甚至沦为囚徒，被人如牲畜一般拍卖。曾经高高在上的银行家，如今为了口粮祈求怜悯。我想他不是败给了 Adam， 而是败给了自己那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在现实社会中，唐格拉尔的故事并非虚构， 它的影子始终存在于每一个金融泡沫破裂的瞬间，存在于每一个因贪婪而坍塌的企业帝国。我们曾见过华尔街的狂欢如何变成崩盘，曾见过金字塔骗局如何诱使人们倾家荡产。人们总是相信只要掌握财富就能掌握世界，可唐格拉尔的结局证明，财富并不属于任何人，贪婪则是最终的囚牢。说完了唐格拉尔，让我们来说一说费尔南。费尔南的堕落并不是因为金钱，而是因为他对荣誉的执念。他一直渴望出人头地，渴望拥有地位，渴望被世人称颂。因此当他看到米尔塞特斯对艾德蒙的忠诚，他意识到他不仅无法战胜艾德蒙的才能，还永远无法战胜艾德蒙的政治。费尔南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唯一的胜算就是让艾德蒙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于是他选择了背叛。作为艾德蒙的未婚妻米尔塞特斯的表哥，他用一封匿名信将汤泰斯送进了监狱，而自己则利用机会进入了军队，在战争中建立功勋，最终成为一名受人敬仰的将军。他以为自己用鲜血换来的荣誉足以掩盖曾经的卑劣，他以为人们只会记住他的战功而不会质疑他的过去。但他错了，因为荣誉是建立在真相之上的，而真相从不沉默。当基督山伯爵揭露他的罪行时，他的世界轰然崩塌，他的军衔无法保护他，他的地位无法掩盖真相，甚至他最爱的梅尔塞特斯也在这一刻离他远去。他曾经用尽一生去维护的东西，在顷刻间变成了谎言的残骸。最终他选择了自杀，因为一个靠谎言活着的人在真相面前别无选择。同样的，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也能看到类似菲尔南的影子。那些靠伪装塑造完美人设的人，那些利用谎言攀爬到高位的人，那些试图掩盖过去的污点，制造虚假成功光环的人。然而，社交媒体的时代，信息的透明度让一切谎言都难以维持。我们一次次见证着曾经被奉为榜样的人如何在真相面前轰然倒塌。费尔南的故事恰恰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荣耀不是靠欺骗得来的，而是真实的成就。小说中描写的最后一位堕落者威尔福，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因为他的堕落并非来自贪婪或自卑，而是来自对权力的绝对信仰。他是法律的化身，他相信自己凌驾于一切之上，他不允许任何事物来破坏他的仕途。他之所以陷害艾德蒙，只是因为一封信可能牵连到他的父亲，而父亲的政治立场会影响他的仕途。为了自己的未来，他选择牺牲一个无辜的人，而他的道德至此崩坏。我始终记得那个美丽的姑娘，那个可爱的善良的姑娘，威尔夫的第一任妻子，威尔夫善良的女儿，瓦朗蒂娜的生母，雷内德·圣梅朗夫人。她是一个如此可爱的女孩。在婚礼的当天，在威尔夫离开她的前夕，还深深地向威尔夫替艾德蒙·汤泰斯求情。他希望威尔福在今天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可以带着一份虔诚善良的心去处理这份政务。可是没有想到，一切都不一样了。当威尔福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权力的傲慢就让人目盲了。他以为法律是他的盾牌，他以为社会规则会永远站在他这边。 因此他不再坚持新婚妻子的祝愿，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同时放弃了 Edmund 唐泰斯的自由，去获得来自社会地位的尊崇。然而当基督山伯爵一点点瓦解他的世界，他才意识到法律根本无法庇护道德的败坏。当他的家庭在复仇中支离破碎，当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眼前一一死去，当他曾经牢不可破的世界彻底崩塌，他才发现他所谓的权利不过是用纸搭建的堡垒。而今天我们也仍然能够看到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是如何在道德的审判中轰然倒下的。维尔福的悲剧是每一个掌权者都该铭记的警示，法律是用来维护正义的，而不是用来掩盖罪恶的。他们的堕落是他们自己一步步选择的结果，正如现实中的人性一样，每一次道德的偏离都会让人更接近深渊。然而人性始终都是各有不同的，面对这些堕落者们，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道德的守护者，他们与唐格拉尔、费尔南、维尔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不仅代表了人性中的另一面，也在埃德文·唐泰斯的复仇旅程中成为了推动他最终选择宽恕的关键因素。如果说复仇让埃德文变得冷酷无情，那么这些人物的存在则让他重新找回了内心的温暖和善良。莫雷尔船主便是其中之一。如果说唐格拉尔相信财富是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东西，他的人生哲学是只要有钱一切都能解决。正是这种信念让他成为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家。那么对于莫雷尔来说，埃德蒙曾经的这位雇主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一个以荣誉和正直为信仰的人。在埃德蒙被陷害入狱后，他不仅没有抛弃他的家人，反而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他试图营救过埃德蒙，但失败后他仍然帮助唐泰斯的父亲，甚至在破产的边缘仍然坚守自己的诚信。莫雷尔在书中象征着真正的贵族精神，他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他的人品。也正是因为莫雷尔的善良，埃德蒙在复仇的过程中第一次被触动，于是他决定匿名帮助莫雷尔摆脱破产。这是埃德蒙的第一个善意行动，也是他最终能走向宽恕的起点。而今我们也常常看到两种财富观，有人像唐格拉尔一样把财富当作唯一的价值，结果失去了所有真正重要的东西，也有人像莫雷尔一样坚守诚信和道义，即使身处困境依然拥有真正的尊严。对于费尔南，我们看到了与他不一样的对照组，便是他的妻子和儿子 Mercedes 和二贝。费尔南的人生就是一个关于虚伪的成功的案例，他通过背叛 Adam 夺走 Mercedes， 靠战争中的欺骗建立了功勋，并最终成为了一名贵族，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内心充满不安。他的所有荣誉都是建立在谎言和背叛之上的，因此当真相被揭露时，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最终选择了自杀。他从未真正理解，荣誉不是靠欺骗得来的，而是靠真实的品格赢得的。这就仿佛是你看他高楼起，你看他高楼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儿子阿尔贝和曾经深深爱着 Adam 的 Mercedes。 阿尔贝是一个正直的青年， 他曾经以为自己的父亲是真英雄，直到真相被揭露，他毅然决然地与父亲决裂。他没有继承费尔南的懦弱，而是展现出了真正的贵族气质。当他得知基督山伯爵就是 Edmund 时，他也没有选择复仇，而是选择了宽恕，并主动与母亲离开，开始新的生活。米尔塞塔斯的痛苦则要远深得多。她曾经是一个勇敢而纯洁的女子，但面对现实，她选择了屈服于命运，嫁给了费尔南。虽然她从未真正过忘记过 Edmund， 所以当她意识到自己过去的选择造成了怎样的后果时，她决定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回归平凡的生活。阿尔贝和米尔塞塔斯的高贵并不在于他们的出身，而在于他们最终的选择。他们选择了正直，选择了勇敢面对现实，而不是掩盖过去的错误。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两类人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一类人会通过谎言和投机爬到高处，但最终被真相推翻。另一类人虽然经历苦难，但始终保持良知，不忘初心，并最终找到真正的自由。基督山伯爵正是在看到阿尔贝的正直后，开始慢慢的质疑自己的复仇是否真的必要，这也成为了他最终选择宽恕的重要的转折点。对于威尔夫来说，傲慢便是他的代名词。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检察官，他相信法律至高无上，甚至不惜践踏道德底线去维系自己的权利。但他的法律从来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牺牲无辜者，掩盖真相，最终他的家庭因他的傲慢而毁灭一代。与威尔夫形成对比的恰恰是他的女儿瓦朗蒂娜，她并没有继承父亲的冷酷，而是充满善良和怜悯。他爱上了莫雷尔的儿子，象征着贵族阶层与普通人的和解。他没有沉溺于父亲的虚伪，而是选择了爱与自由。他不再盲目服从权力，而是试图寻找真正的公平和善良。而基督山伯爵则恰恰是在瓦朗蒂娜身上看到了希望。他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复仇，有些人值得被拯救。人性的两面决定了不同的命运。在基督山伯爵的世界里，有些人选择贪婪、欺骗、权力，他们最终走向了毁灭；而有些人则选择善良、正直、宽恕，他们最终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复仇是 Adam 的救赎之路，但真正拯救他的不是报复成功，而是那些依然善良的人。他们让他明白，复仇不是人生的答案，爱才是。除了这些在 Edmund 唐泰斯的复仇之路上给予了温暖而善良的人们之外，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我们不能够将他忘却，他就是法利亚神父。法利亚神父在监狱中对 Edmund 唐泰斯的引导过程改变了 Edmund 的思想，教育了他知识，并在精神层面给予了他全新的信念。他让 Edmund 从一名天真的年轻水手蜕变为一个拥有智慧、策略、意志的基督山伯爵。当 Edmund 唐泰斯被投入伊夫堡监狱时，他不过是一个20岁的青年，满心愤怒，却对自己的命运束手无策。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会遭遇如此不公的命运，为什么那些恶人能够逍遥法外，而他却要被囚禁在这片潮湿阴暗的石壁之间。他的世界在被捕的那一刻就崩塌了。他曾经幻想过无数次逃离的方法，也想过自尽。在监狱的最初几年，他完全被痛苦和绝望吞噬。但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人——法利亚神父。法利亚神父的出现对 Edmund 来说，最初更像是个意外。 那个被狱卒们称为疯老头的男人，从地底爬进他的牢房时，艾德蒙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法利亚在伊夫堡已经被囚禁了数十年，他原本计划挖掘一条通向自由的隧道，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艾德蒙的牢房。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艾德蒙第一次看到法利亚时，发现他和自己想象中的疯子完全不同。他不是一个被监狱折磨的丧失理智的老人，相反，他的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言谈间流露出非凡的学识。他的身形虽瘦弱，但却带着一种沉稳的力量，仿佛即便身陷囹圄，他的精神依然自由。在最初的交谈中，法利亚便看出了 Adam 的本质。这个年轻人虽然愤怒，虽然痛苦，但依然拥有纯粹的灵魂。他不像监狱里的其他犯人那样被怨恨吞噬，他的心仍然渴望真相，渴望意义，渴望复仇，但最重要的是他渴望成长。如果你想获得自由，你首先要让你的思想不被囚禁，法利亚神父这样对他说。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法利亚成为了艾德蒙的导师、朋友、父亲一般的存在。他们在狭小的牢房之间开凿通道，夜以继日的交谈，彼此扶持。在这段时间里，法利亚教授给予 Adam 的不仅仅是如何逃出监狱，更是如何重塑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他教授他语言， Adam 原本只会法语，但在法利亚的指导下，他学会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拉丁语。这不仅是为了让他在未来拥有更多的能力，更是为了让他能够在理解不同文化的同时拓展自己的世界观。他教授他数学与科学。在狭小的牢房里，法利亚用简单的材料制作出类似算盘的工具，让 Adam 理解数学的逻辑，并帮助他推理世界的运行历史。他教授他哲学与历史。他向 Adam 讲述罗马帝国的兴衰，分析伟大帝王的决策，探讨人类社会的本质。他告诉 Adam， 世界的运转并不是单纯的善恶对立，而是利益的较量，智慧的博弈。更重要的是，法利亚教会了 Adam 如何思考，如何不被情绪支配，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法利亚说，你的愤怒是武器，但你的智慧才是利剑。在最初的岁月里，艾德蒙仍然沉浸在愤怒之中，他一心想着复仇，一心想着让那些陷害他的人付出代价。但法利亚神父告诉他，复仇并不是单纯的愤怒宣泄，而是一场智慧与耐心的较量。如果你仅仅是想杀死你的敌人，那么你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 但如果你想让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承受自己所犯下的罪恶，那么你需要的不仅仅是愤怒，而是智慧。法利亚的这句话成为了 Edmund 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开始明白自己不能仅仅是一个愤怒的受害者，他要成为一个操控局势的棋手。他的复仇不能是莽撞的，而是要像一场精心策划的游戏，每一步都要算得精准，每一个决策都要有意义。正是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 Edmund， 他从一个没有受过真正教育的水手，成长为一个精通语言、数学、哲学、历史的学者，一个拥有冷静判断力和强大意志的人。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冲动单纯的年轻人，而是一个能够在黑暗中蛰伏等待时机的人。法利亚不仅给予 Edmund 知识，还给了他希望。在监狱的岁月里，法利亚向他透露了一个秘密，在蒙特克里斯托岛上藏着一笔巨大的财富。他告诉 Edmund， 如果他能成功逃脱，这笔财富将成为他新生的基石。但这笔财富并不仅仅是金钱的象征，它代表的是自由，代表的是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利。在最终的告别时，法利亚重重地握住 Edmund 的手，我无法陪你离开这里，但我的思想会与你同在。不久后，法利亚去世，而 Edmund 利用他的智慧成功逃出了伊夫堡。他不仅逃出了监狱，更是逃出了过去的自己，逃出了那个懵懂无知被命运摆布的水手，成为了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可以说，法利亚不仅是 Edmund 的老师，更是他重生的引路人。没有法利亚，就不会有后来的基督山伯爵。唐格拉尔·费尔南·维尔夫的结局揭示了人性的深层缺陷。他们的失败不仅仅是 Edmund 的复仇结果，更是他们自身性格的必然。他们的结局似乎早就已经注定，但对于 Edmund 唐泰斯来说，复仇过后却带来了深深的困惑。复仇是否能真正带来公正？ Edmund 唐泰斯用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实践与思考。在计划周密的复仇行动中，他成功地让曾经背叛他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而，他也逐渐意识到，复仇不仅仅是对恶人的惩罚，更是一种自我消耗。他所失去的远远不只是14年的自由。在剥夺了唐格拉尔的财富，逼死了费尔南，并且让维尔福崩溃后，埃德蒙本应感到胜利的喜悦。然而他却并没有，相反，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空虚。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阴影理论，认为人的内在有一个被压抑的阴暗面，而当一个人沉浸于仇恨与复仇时，他的阴影会不断膨胀，最终吞噬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Edmund 便是如此，他以为自己是在惩恶扬善，执行正义，但在复仇的过程中，他变得愈发冷漠无情，甚至波及到了无辜的人。当维尔夫的家人因他的计划而死去时，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这些曾经陷害他的人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复仇行为往往不会让人真正感到满足，反而会导致更深的心理创伤。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复仇悖论。因为复仇带来的快感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新的空虚和焦虑。复仇也让人过度关注仇恨对象，使其难以放下过去，无法真正开始新生活。复仇者可能会在道德层面感到自我矛盾，意识到自己也成为了加害者的一部分。正如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写道，当你长时间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回望你。埃德蒙的心理变化正印证了这一点。他在复仇中渐渐迷失自我，而最终让他找回自我的 让他重新回到自由的，不是复仇的完成，而是仇恨的放下。在完成复仇后，他帮助了无辜的人，留下了财富，最终选择远离城市，与海带公主一起生活。因此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类的智慧就在于两个词，等待和希望。这句话不仅是他人生的总结，也是对所有人最深刻的启示。等待不急于复仇，而是让时间带来真正的公正。希望不让仇恨吞噬自己，而是寻找新的可能性。基督山伯爵这一本书之所以被人们反复阅读，并非因为它仅仅讲述了一个复仇到宽恕的故事，而是因为它探讨了更复杂的道德边界。当一个人被深深伤害，他应该如何反击？何时应该手刃仇敌？何时应该放下？我们说宽恕是对值得宽恕之人的恩赐，而不是对恶行的纵容。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复仇与宽恕孰优孰劣，而在于我们如何在复仇的过程中保持住自己的底线，不让自己成为和敌人一样的恶人。如果宽恕让罪恶得以延续，那么它就不再是一种高尚的情怀，而是一种软弱。如果复仇只是纯粹的快意恩仇，而不考虑道德边界，那么它也可能让人陷入无止境的黑暗。我们往往在现实中会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有人曾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是否应该站出来反击？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是否值得被宽恕？正义与复仇的边界究竟应该在哪里？在基督山伯爵的故事中，埃德蒙·唐泰斯最终选择放下部分仇恨，让那些并未直接作恶的人得到新生，比如阿尔贝和梅尔塞特斯。然而他对真正的恶人唐格拉尔、费尔南、威尔福则并没有选择宽恕他们的罪行，而是让他们自食其果，让他们被自己的贪婪、懦弱和傲慢所吞噬。他的放下并非对一切罪恶的原谅，而是对复仇的极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埃德蒙的复仇并非滥杀无辜，而是让罪人面对自己酿下的苦果。他最终放下了一部分复仇，但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值得被宽恕，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仇恨不能主宰他的余生。但如果他没有行动，如果他只是一味的选择原谅，那么他的敌人依旧会高高在上，而正义将被埋葬。在现实中，我们有法律去维护正义，但法律之外，是否真的能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当法律不能惩治某些罪行时，我们是否依然应该宽恕？宽恕是选择之一，复仇也是。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盲目站在某一端，而在于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宽恕是高尚的，什么时候复仇才是正义的。基督山伯爵是一个关于命运、复仇与人性的故事，它向我们展示了善与恶的碰撞，也让我们思考在面对不公和伤害时我们该如何抉择。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命的某个阶段经历不公，遭遇背叛，甚至被现实击垮。但这本书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仇恨，而在于成长。不论是选择哪种方式，不论哪一种方式更加的崇高，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能守住自己的初心，不让痛苦去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宽恕并非义务，复仇也并非唯一的答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手中的选择权从未被剥夺。即使曾被命运碾压，我们依然可以决定如何回应这场人生。希望今天对《基督山伯爵》这本书的解读，能让您对这部经典作品 有新的理解，也希望在未来，当你我面对困境时，能从中找到属于你的智慧和勇气。那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了。当一本书合上，当一部电影的字幕缓缓落下，他们是否真的结束了呢？或许他们只是开始，他们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印记，在我们的思考里生根发芽。每一个伟大的故事都会成为一种延续，他们不会因为翻过最后一页或播完最后一个镜头而消失，而是会成为我们对世界的一部分认知，甚至会影响我们对人生的理解。阅读和观影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一种探寻，它们让我们与未曾谋面的人物产生共鸣，让我们思考从未经历的命运，让我们在不同的叙事角度中学会理解世界的多元与复杂。有朋友说，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悄然改变你，其实无论是书或是电影都是如此。他们或许不能直接改变你的生活，但他们会影响你的思想，而思想最终会塑造你我的人生。愿我们在每一次阅读中都能找到新的世界，在每一次观影后都能拥有新的思考。愿我们始终保持求知的渴望，对世界怀揣好奇，对生活保有热忱。我是未央，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